我是爸爸妈妈的小公主。
我是两个小淘气的妈妈。
我是我男朋友心目中的挚爱。
我是我丈夫相伴一生的老伴。
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他们可以倾诉的好姐妹。
我是事业有成的女强人。
我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
我是
我们是天父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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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都是天父的女儿，是他掌上的明珠。人说女为悦己者容，我们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身心，成为蒙天父喜悦的美丽佳人呢？小羊在这里邀请您一起来学做一位由内而外合乎天父心意的丽人，心灵丽人。清洁的心灵塑造美丽的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的心灵丽人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小杨。很多父母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孩子的将来做打算，梦想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可以成才，有一番作为。如果您是一位母亲，一定也设想过您孩子的未来，对他抱有许多美好的期望，还为他做了许多安排，对不对呢？不过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往往会发现很多时候不了解孩子在想什么，他们会渐渐变得叛逆，有自己的个性和思想，有时甚至不再听从父母的话。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小时候也曾小小的叛逆过一回，那么到底是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请您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玛利亚在伯利恒的一个小马厩里生下了耶稣。虽然当时地上一片平静，但是在高天之上有众天使喜悦的声音高声赞美主的降生。当孩子降生满八天的时间，约瑟和玛利亚按照犹太人的规定给他行了割礼，并给他起名为耶稣，就如同天使吩咐他们所做的那样。割礼本来就是上帝与世人立约的记号，而这个约就是主耶稣基督。现在他也进行割礼，表示他身在律法以下，将遵守一切的诫命，并顺服上帝的旨意。之后过了40天左右，也就是摩西律法中规定妇女生育男孩所需要满足的洁净的日子，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要将他献在上帝的面前。约瑟和玛利亚按照律法上所指示的去行，一丝不苟，充分地表达了他们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也代表了他们对耶稣的关爱和祝福，也期望上帝对他的保守和看顾。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名叫西面的祭司，他对上帝的职责十分敬虔，对同伴也十分公义，而且素来都盼望救主弥赛亚的降临，是个大有信心的人，圣灵也时常与他同在。那天他受到圣灵的启示，竟然知道自己在未死之前有机会能亲眼见到耶稣基督，感到十分的激动。他受圣灵的感动，来到了主的圣殿，正好遇上玛利亚和约瑟，抱着耶稣走了进来，请求要按照律法的规定将孩子献在上帝的面前。西面用双手 小心地接过耶稣，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西面的话让玛利亚和约瑟大为稀奇，这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这个伟大的秘密呢？看来上帝一直借着圣灵在向他们显明所指示他们的工作。西面又对玛利亚说：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西面的话带着强烈的预示，预示着耶稣将使义人兴起，使恶人跌倒，但他不会像玛利亚所以为的那样，长大之后以革命者的形象登上大卫的宝座，预示着玛利亚要经历丧子之痛。上帝照着他慈悲，借着圣灵让西面给玛利亚暗示，希望他做好心理的准备。不过当时玛利亚可能并没有明白这些。当一切办妥之后，不久玛利亚和约瑟就带着耶稣回到了加利利的拿撒勒。不过在每年的逾越节，他们都会带着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进行献祭，敬拜上帝。耶稣在玛利亚的照顾之下渐渐长大，不仅身体强健，心灵真挚，在智慧、道德、品格和灵性上都健康的成长，不仅受到人的喜爱，更蒙天父的赞许。当耶稣12岁的时候，他随着玛利亚和约瑟来到了耶路撒冷守逾越节，但当他们回去的路上，玛利亚和约瑟却发现耶稣没有与他们同行，也不在亲族和熟识的人当中。玛利亚感到万分的焦急，连忙和约瑟赶回了耶路撒冷，继续寻找走失的耶稣。玛利亚担心着耶稣会不会因为找不到他们而感到害怕哭泣，或是有坏人带走了他。一想到这里，玛利亚更是感到六神无主，心里十分害怕。夫妻俩找了整整3天，终于在圣殿中见到了失踪多日的耶稣。12岁的耶稣此时正像一个小大人一样，坐在文士和教士当中，一面认真地听他们说话，一面还不时地问一些有深度的问题。他的话语带着超出他实际年龄的深思熟虑和智慧，让一旁听着的文士和教师大大的惊叹于耶稣的聪明和机智的应对。玛利亚和约瑟见到这样的耶稣也感到十分惊讶，他们看到耶稣身上闪耀着不同于一般孩童的神采，有上帝智慧的光芒从他的脸上发出来。玛利亚顿时感到这个朝夕相处的孩子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玛利亚走上前去，将耶稣从文士和教师中拉出来，带着些许责备的口气对耶稣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玛利亚感到有些生气，因为耶稣本来一向都很听话懂事，但是这次却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不见了，让玛利亚和约瑟找了那么多天担惊受怕。玛利亚这样说其实也不算过分，她的责备中带着母亲的担忧和爱护，希望耶稣能明白他们做父母的担心。然而耶稣的回答却让玛利亚大大感到意外。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的话并不是在埋怨他父母对他的关心，而是天真的惊讶于他们在寻找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和焦虑。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如此艰难寻找自己儿子的过程呢？他们在耶路撒冷除了圣殿还能指望在哪里找到他呢？他们知道耶稣对宗教事物的兴趣和热爱，那他们为什么还要为他伤心呢？耶稣从来没有让他的父母为他操心挂虑过，这一次也不是他刻意从他们的身旁跑开，而是他们离开时没有带上他。而且耶稣在还是孩童的时代就知道自己是天父上帝的儿子，他明白那呼召他去承担的使命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而是出于天父上帝的旨意。耶稣在他人生中第一次理解并宣布了他圣子的身份。虽然玛利亚刚刚提到约瑟是耶稣的父亲，但是耶稣也明确地声明天上的上帝才是他真正的父亲。在耶稣的心里萌生出了对于自己在地上的使命的理解，但是玛利亚和约瑟以及其他在场的文士和教师都不明白耶稣的心意。但是相信在20多年之后，当玛利亚亲眼目睹耶稣被钉十字架，又见到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必然能够明白耶稣真正的使命。虽然玛利亚没能即刻明白耶稣的心意，但是她却始终将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和变化存在心里，记载在心上。路加福音第一、第二章中，一连三次写到玛利亚将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看来她十分重视耶稣的成长，留心他的需要。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玛利亚一样成为一位出色的母亲，喜昂这里有一本名为《圣经中的妇女与我》的书要送给您，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您在家庭、在教会和社会当中能够成为一个蒙上帝喜悦的妇人。书中提到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您可以将自己的体会和感想都写在书上，便于您更好的学习。您只需要来信分享您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或是对节目内容的体会以及心得，就可以得到这本书。小杨的联系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0699号，小杨收。你也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是 lamb@vohc.cn。如果写电子邮件的朋友也想得到这本《圣经中的妇女与我》，请您在邮件当中写明您的详细邮寄地址、邮政编码和收件人姓名，这样小杨就可以准确地将这本书寄到您的手上。小杨衷心地期待您的来信和留言。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世人的伟大使命，而我们作为他的跟随者，也应当背起我们个人的十架，跟从他的脚踪，并将他无上的大爱传遍世界每个角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作为父母，我们更有责任要将传福音的使命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现在一起来听一首动人的诗歌，名字叫做《使命》。歌中这样唱道：主耶稣走过的十架路，我也愿跟随，洒出宝血牺牲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险峻的山林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 为了拯救失丧的灵魂，我愿舍弃宝贵生命。父啊，求你差遣我，我要奔走十架路，不惜牺牲我高贵生命，求你差遣我。世界虽无理地仇恨我，我仍愿以爱相对。拯救世间灵魂的十架，甘愿走上这路，甚至为了我牺牲生命，你爱我竟爱到底。求你接纳这微小的我，献上我的爱情。
就是上帝灵魂，我愿
其实天下的父母有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听话懂事，能聪明伶俐，长大后有一番作为的呢？其实玛利亚一定也有这样的愿望，而耶稣小时候算得上是最懂事的孩子了，他从小就有超越年龄的智慧和深思熟虑，殷勤学习上帝的律法，又孝顺父母，爱护邻里。对于这样懂事的孩子，玛利亚又怎么会不满意呢？但是玛利亚虽然是耶稣的母亲，却并不完全明白耶稣真正的需要和使命。她作为一个普通的母亲，虽然尽力给耶稣一个有爱的成长环境，提供他所需的衣食住行，并教导他敬畏上帝，然而对于耶稣和上帝真正的关系，以及耶稣即将完成的大使命，玛利亚却是一知半解。他只是用一个母亲的眼光看待耶稣为自己的儿子，而没看他作为世人的救主，是那除去世人罪孽的圣洁羔羊。当然，你可能会说，耶稣有天上高深的智慧，是上帝的儿子，而玛利亚只是凡人，不理解耶稣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有时，我们做父母的也不一定可以完全理解自己的孩子。现代的父母常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盼中变得盲目，明里暗里的将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比较，比成绩，比才艺技能，往往却忘却了孩子本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上帝赐这孩子的天赋、能力和特有的性情，都有上帝对这孩子的旨意和期望，要配合父母所能提供的适当教育条件和生活环境，使上帝在这孩子身上的使命体现出来。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培养孩子做牧师或传道人才是侍奉上帝的使命。固然，能献身给教会是为上帝工作的一种很积极的方式，但是其他的职业或工作一样可以造福人群，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主。一个有爱心的医生会效仿耶稣基督去尽心尽力地医治病人，一个有爱心的教师会以耶稣为榜样教导学生做人的真谛，一个有爱心的商人会以耶稣的公平公正为标准去服务人群，造福社会。因此，孩子未来从事怎样的职业，有怎样的作为，取决于他个人的爱好兴趣和上帝所赐他的能力和才干。若是从小教导孩子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将自己所能发挥的智慧和才干用于帮助别人，并归荣耀和感谢给天上的父，那么他们所做所得的就是上帝赋予的使命和恩赐了。因此，了解孩子心灵的需要比培养他们的才干更为重要。有智慧的父母懂得在察觉孩子的气质倾向和自己原先的期望不同的时候，会放下望子成龙的心态，按照孩子的气质倾向和能力加以培养。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的品格和内心，而不是硬将他们放入模具中，成为父母心中的样式。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天父才是塑造生命的师父，愿他赐您辨识的能力，真正了解您孩子的内心和使命，发掘他身上的潜能，塑造他的品格。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前几期的丽人心得时间里，小杨向您推荐了几种简单又实用的健身方式，不知道您有没有用了。不过在您每天运动之后，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运动后不宜立即躺卧，许多人在剧烈运动之后 会因为疲劳而立刻坐下或躺下，这样其实对身体是十分有害的。因为我们的肌肉如果突然停止运动，会妨碍血液回流心脏，从而造成大脑短暂的缺血和缺氧，出现头晕，甚至失去知觉。所以运动后应该进行3至5分钟的放松调节，等心跳频率和呼吸恢复正常之后再停下休息。运动后洗温水浴是最能消除疲劳的方式。温水浴可以刺激交感神经，降低血液中乳酸的浓度，达到镇定放松的作用。不过洗澡的方式也要注意，最好是用淋浴，时间也不要太长，不然反而会增加更大的疲劳。节目的最后，小杨衷心的希望我们做母亲的女性朋友可以将自己的孩子引领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是生命的创造主，他会帮助您将您的孩子塑造成美玉。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小杨主持的心灵丽人。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意见，欢迎您给我们栏目来信，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0699号，写杨收。你也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是 lamb@vohc.cn。小杨衷心期待您的来信和留言。别忘了，凡是来信的朋友都会收到小杨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本《圣经中的妇女与我》的书。好，最后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想期待在下期节目中再与您相会。